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过年还在加班的社畜佳期。哎，我发现我们这行真的就没有假期啊！你说像情人节、七夕这种节日呢，让我加班也就算了，毕竟这些人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但是过年还要录节目，这也太惨了点吧？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这周六你们也复工了。要我说呀，就应该多放几天。你说过年过的是初一到初七吗？那过年过的是年前那一段一起忙活的日子，所以就放那么几天啊，一点都不合理。这感觉吧，就好像是你去澡堂子搓澡，你还没泡呢，那搓澡师傅上来就咔咔给你一顿搓，那能搓出来吗？对吧？我觉得过年啊，至少应该放半个月的假，慢热的人呢还得多放几天，因为他们进入状态比较慢啊。同意的朋友来公屏上给我扣个小一好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挺想放个长假的，我太想出去玩了。这几天啊，我的朋友圈里都是游客照，而且呢有至少一半的人啊都来了哈尔滨。哎，我压根都不敢吱声啊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再被拉着去冰雪大世界了。实不相瞒，我都已经去过六次了。我一个同事啊前两天还问我说，冬天的哈尔滨有啥好玩的？我想了半天啊，我就回答说，最好玩的就是看雪的南方人了吧。说实话，我跟这同事一点都不熟，他呢是通过工作群加的我。之前啊，我们除了工作上的事儿啊都没有说过话。加了我之后呢，他连基本的寒暄都没有，上来就跟我问东问西的，搞得我也很尴尬。这种情况呢我遇到过好多次啊，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把我当成神一样的去对待，就是除非他们想找我帮忙啊，否则平时压根就不搭理我。今天早上啊，就有一个两个月没有联系过我的朋友突然给我发了一句早安。我当时正无聊呢，我就秒回了，我说，哟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，大过年的不睡会儿懒觉吗？对方回道，哎呀，你没看我的朋友圈吗？我在日本玩呢，每天不早点起啊，景点都逛不完。哇，遇到这种点对点炫耀的朋友啊，我只能使出我的必杀技了，我说，太好了，那你帮我代购一个电饭锅吧。我正发愁找谁呢，你这可真是及时雨啊。然后他就不搭理我了。本来我以为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中午的时候呢，他突然给我发来这个电饭锅的图片，问我想要哪一种。哎，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啊，没想到我随口的一个玩笑他居然当真了。其实啊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，我俩呢是高中同学，高考以后呢去了不同的城市，但是啊一直都没有断了联系。高中那会儿啊，我们俩关系特别好，整天黏在一起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啊，一起接老师的话茬。他接的比我还好啊，就天生捧哏的呀，每次都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有一次呢，我们俩去食堂吃饭啊，吃到一半他突然就尖叫了起来，有铁丝儿，我的饭里居然有铁丝儿。我刚想安慰他，没想到他继续说，我的天哪，食堂今天居然刷锅了，可喜可贺呀。高考结束之后啊，我们俩疯玩了一个暑假，快开学的时候呢，他跟我约了一顿饭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俩都刚成年啊，特别想干点大人的事儿，于是呢我们俩决定了一起喝点酒。哎，我们就找了一个小饭馆，点菜的时候呢发现菜单上有七八种啤酒，我俩研究半天呀，也不知道要喝哪种好，就问服务员哪一个口感好一点啊。那服务员也很彪悍啊，跟我说，其实都一样，喝多了呀都得吐出去。后来我们俩勉强喝完了一瓶啤酒啊，倒不是因为酒量不好啊，主要是有点喝不惯那个味道。吃完饭啊，时间还早，我俩就去附近的商场溜达了一圈，然后在电玩城里玩了一下午。这个事儿啊，后来我还和丸子说过，丸子当时还问我呢，他说，
那你们那天在电玩城都玩了啥呀？那个地方太烧钱了，我小时候都去不起。
我说还好吧，我们在里面玩了一下午，就买了一个游戏币。丸子当时就惊讶了，这么牛吗？你们玩的什么游戏啊？我说，猜正反面啊。丸子冲我翻了个大白眼儿，说，
佳琪姐你可真行啊，我还当真事儿搁这听呢，结果你给我讲了个段子。
说完啊，他拿出手机开始照镜子。哎，我凑过去一看啊，吓一跳，他这手机上全都是小气泡。 作为一个处女座，我真是忍不了啊，我就吐槽说，丸子，你这个手机膜在哪儿贴的呀？这贴的也太差了，我贴的都比这贴的好。丸子说，
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几块钱的手机膜，然后自己贴的，我第一次贴，业务不太熟练，所以就全是气泡了。
我把手机拿过来看了一下，随手呢就把他贴的那个膜给撕下来了。丸子当时就不高兴了，
你咋给我撕了呀？你这样的话我的手机就失去保护了。
我无奈地说，大姐，你贴的这个是贴膜保护纸，里面那个膜让你给扔了吧。你说丸子这个智商也太感人了哈。不过话说回来哈，没有贴膜的手机照镜子是真好用啊，特别清晰。我对着那个手机照了半天啊，我还打开了前置摄像头想来一张自拍。丸子看我这样就吐槽说，
哎呀，现在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啊，手机相机当镜子用一下都得开个美颜。
你说我为什么会有丸子这样的朋友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我的朋友是不是太多了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，丸子这孩子看着挺文静的，其实怼人可狠了，有时候我都说不过他。之前呢，我们要做一期熬夜主题的节目，开头脑风暴会的时候，我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啊，总被叫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月亮。丸子就插嘴说，
你快拉倒吧佳琪姐，就你这个身材，你应该是八月十五的月亮。
多损呢，你看看山上的笋都让他给夺完了。不过丸子呢有一点好啊，就是如果他惹我生气了，他会立马道歉，并且努力呢把我给哄好，不会让事情变得很僵。不过道歉归道歉哈，他从来都不会说我错了这三个字儿，而是用这事儿怪我来代替。我发现这个点以后呢，我还问过他为什么，他解释说，
因为我错了这三个字儿说出来太怂了，直接就把自己给否定了，但是这事儿怪我听起来就好多了，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担当。
丸子这个咬文嚼字的能力可不一般哈，我感觉他都可以去给那些学中文的外国老出考试题了，绝对都答不上来。不用说老外了，就他那个脑回路，一般人都费劲能答出来。之前呢，我和丸子去成都出差，回来的时候啊，遇到了大雾天，航班延误了。我们俩闲着无聊啊，就开始瞎扯。丸子问我，
佳琪姐，你知道成都机场为什么叫双流机场而不是叫一流机场吗？
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。他继续说，
其实啊，本来应该叫双一流的，但是成都是天府之国，没有一。
那天啊，我们的飞机到最后也没有起飞，没办法呀，只能改签到了第二天。说实话，当时我们俩还挺开心的，因为可以短暂的逃离工作，也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改签完之后啊，我们俩去逛了一个景点，然后呢去接了一个睫毛。哎，说到这个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躺在床上啊容易睡不着，但是躺在美容店美睫店的那个床上很快就睡着了。看来治疗失眠的方法呀，可能就是在美容院租了一个床铺吧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年龄越大入睡就越困难。以前看小说啊，看一会儿我就能睡着，现在呀，看高数都不行了。昨天晚上我闲着没事儿啊，就翻了翻书架，发现我每个阶段看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小学的时候呢，看的是四大名著，初中呢看的是外国文学，高中呢看的是诗歌散文，大学看玛丽苏言情小说，而工作以后看的是无脑爽文。总结下来啊，这就是我阅读能力逐渐下降的一生啊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现在是真有点看不进去书了。这两年我每年都要买二三十本书，然后一页我都不看。不过呢，我也有获得知识的渠道啊，那就是跟别人聊天。我这个人呢有点自来熟啊，跟谁都能聊。前几天我打车啊，就遇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司机师傅。我们俩聊天啊，他跟我说现在考公务员的题啊都让人理解不了。我让他举个例子，他说有道题啊是这么说的，题干是西游记里有多少种妖怪，他让我猜。我说哎呀，这大大小小的妖怪可太多了，我哪数得过来呀。司机笑了一下啊，揭晓了答案，有三种。一种呢是要吃唐僧的， 一种呢是想嫁给唐僧的，最后一种啊是惦记唐僧袈裟的。后来啊，他还举一反三，根据《三国演义》的剧情呢出了一道题。他说刘备三顾茅庐是为什么呢？我说请诸葛亮出山，助他一统天下，光复汉室啊。司机摇摇头说，我觉得呀，刘备是在签到，因为签到三次送诸葛亮。我去，司机大哥这想象力真的是绝了，我觉得他都能去当编剧了，他要是写电视剧我肯定第一个看。那天啊，我跟大哥聊了很多，他知道我是沪漂之后啊，就特别的羡慕，说自己也想去大城市闯一闯，说大城市的机会多呀，有可能会出人头地。以前他要是这么说呀，我还会不屑一顾。但是前几天啊，王思聪打人赔了209万的事儿上了热搜之后，哎，我就觉得这句话是真的了。你说在小县城哪有机会被王思聪打呀？我们只会被喝完酒的醉汉打，打完还不认账的那种。说到这个呀，就不得不提一句，我们东北人实在是太爱喝酒了。之前呢，我们那儿还流行一句顺口溜，人在江湖走，不能离了酒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喝高啊。我爸爸就特别爱喝酒，每天吃饭啊都得喝上二两，我劝也劝不住，只能主动去给他买酒。我寻思着买好一点的酒呢，能少伤害点身体。昨天啊，我又去楼下的超市买酒，结账的时候呢，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打开钱包的时候傻眼了，说我明明记得钱包里有钱的呀。这时候呢，超市老板笑了笑说，兄弟，我刚结婚那会儿也和你一样。当时啊，我就被逗笑了，然后笑着笑着我又哭了，因为我发现人家都结婚了，而我连个对象都没有。我爸刚才还说呢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应该是女婿上门的日子，他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喝上女婿送的酒啊。当时我都不敢说话，希望老头的愿望明年能够实现吧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啊就先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朋友呢，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或者关注我的抖音，搜索主播佳期就可以了，还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2023年啊，想要找我爸哈，就是跟老丈人发展一下感情的朋友，也可以私信我啊。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，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